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中国的除夕做的一期节目。我呢在此呢向我们的观众问大家新年好。2022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呢，在本周五要举办。那么我们呢今天来聊一下这一届奥运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奥运会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国际奥委会啊，在他的这个网站上啊，这么宣布的：任何时候都承认并维护人权。那么，基于呢，国际奥委会呢对于人权的宣誓啊，那我们又正好遇到了中国的新年之际，我们是否可以指望呢？这是一个契机，能够帮助啊，目前在中国监狱的身患重病的张展回家过年，还有呢，被监禁的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先生回家过年。维吾尔学者呢，伊利哈木从2017年到现在呢，杳无音讯。他的女儿最近在美国之音啊接受采访说啊，他不知道他的父亲的死活。那么，能不能借助这个冬奥会这个契机呢，帮助他找到他的父亲？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国际奥委会的公关组在跟美国之音的一封邮件中啊，是这样说啊：基于我们从北京2022年所看到的东西，我们此刻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就劳工条件、多元化环境、媒体报道和抗议权利等方面的落实情况。那么既然如此呢，为什么人权观察批评国际奥委会违背人权的承诺，出于抵制这一届冬奥会？美国等西方国家呢，为什么又会基于北京的人权状况呢，对这一届冬奥会呢进行外交抵制？那么基于北京呢跟国际奥委会的老朋友关系，是不是国际奥委会在对待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呢搞例外？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那么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伊利夏提先生。
大
伊利
家
夏先
好。
生好，这个伊利夏提先生呢，是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啊，维吾尔流亡作家，目前呢在美国的弗吉尼亚。第二位呢是曹雅学女士，她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她来自华盛顿。曹雅学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春节快乐。
在此呢也问两位嘉宾新年好。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曹雅学女士。这个对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或者全面抵制呢，都是基于一个比较有共识的理由，那就是中国一系列广泛的对人权问题的侵犯。那么在这个人权案件中呢，我觉得目前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张展，一个是郭辉雄啊。那么这两个人的情况呢，你要比较了解，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想说的是，张展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新的消息。我们有一个朋友，共同的朋友，11月中曾经和他母亲通过话，但是他母亲呢，就是说说的很少，也没有透露什么。他目前还在狱中。那么在11月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张展病的是不是病，就是说他因为长期的在半绝食状态。他已经非常非常虚弱，就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那么本来，在此之前呢，他的家人、他的哥哥和还在推特上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发一些他的照片呢。后来到了11月以后就杳无音讯，我们呢就怀疑和这个要开冬奥、要压制他们的声音有关。所以张展目前我们就是没有消息。还有一位武汉的公民记者方斌先生。他也是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抓。他目前，他自从这个2020年2月被抓以后，就杳无音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也是在呼吁，也没有任何消息。刚才你提到郭飞雄，其实案例特别多，我们就来谈一谈郭飞雄。那么郭飞雄呢，他在过去15年，他是有11年是在狱中的，2度入狱。他2019年出来以后，大概到2021年初，他的妻子张青在美国生活，是在我们华盛顿外不远的马里兰州，生活。然后他被确诊癌症。 那么在2021年初到就过去2021年这整年，郭飞雄都在试图来看望妻子，都给李克强写信，国际学者呼吁都没有能够成功，中国就是阻止他在这个机场把他拦下来，他有和他是自由公民，他有护照，有合法的签证，就是把他这样硬生生的给拦下来。那么他的妻子张青呢，今年的1月10号，就是大概3个星期前去世了。然后呢，郭飞雄自己呢，在去年的12月5号又再次被抓，说他煽动颠覆。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连郭飞雄他甚至连是否知道妻子已经亡故的消息，我们都不敢确认。所以目前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看到西方媒体还关注啊，这个谢阳律师和唐继田律师的情况，这两位一个被抓一个失踪啊，他们都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另外呢，国际媒体也关注啊，中国记者被监禁的这些情况，这些方面的情况您能给介绍？
对，谢阳律师呢，他前不久呢去这个探望，有一件很轰动的社交媒体上很轰动的事件，就是李甜甜老师，湘西李甜甜老师事件。那么谢阳呢，他因为本身是也是湖南律师，住在长沙，他就去了，他就去为李甜甜老师呼吁，发了视频啊、照片啊。那么前不久呢，谢阳就突然就被抓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谢阳的情况。据说他被指控煽动颠覆，反正动不动现在就是煽动颠覆，但是可以判断和声援李甜甜老师有关。那么唐基田律师呢，他是去年的人权律师节那一天12月10号在去欧盟参加这个国际人权日的聚会的时候，在路上还没到呢就被抓走了。那么欧盟使团呢，在北京的欧盟使团一直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任何唐律师的消息。大概知道他的前妻和他通过一两次电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也是生命垂危，就是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已经大半年了在日本。那么他的前妻可能因为女儿的关系和唐律师通过，在他被拘押以后通过一次话，那么最近透露出来的一个可能是从那次通话的一个照片，唐律师非常憔悴，但是人在哪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比较可怕的是动不动就颠覆政府啊，这就比较可怕了。那么伊利夏琴先生呢，您是这个维吾尔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政治活动人士，那么呢你也经常出来讲新疆的人权问题。那么这一次呢，关于新疆问题呢，这是大家关注最为最为关注的一个事人权观察呢今年发布的这个报告呢，指控中国在新疆犯了危害人类的罪行。那么英国的一家呢独立的法庭呢，维尔法庭呢，上这个前不久呢得出一个结论，说北京在对维吾尔人的做法呢等同于种族灭绝那么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政府呢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对冬奥会进行了外交抵制。那么舆论界呢批评呢这一届冬奥会呢是习近平的种族灭绝运动会都跟新疆的这个人权状况有莫大的关系。那么我认识的这个伊利哈木的女儿菊儿呢，最近也在美国之音寻找她的爸爸。她说自2017年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父亲，不知道是死是活。所以说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或者反人类罪行和菊儿找她父亲的这方面的情况呢？
可以，谢谢主持人提到这个维吾尔人的问题以及维吾尔种族灭绝。到目前为止，从2020年1月19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第一个以政府的名义做出结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以后，相继有8个国家的议会，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立陶宛等等议会呢已经做出决议或动议，也认定中国的暴行已经构成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再一个呢，就是去年的12月9日在伦敦的维吾尔独立法庭，这是一个有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社会各界的精英，也就是大学的老师、社会各个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等等组成的这么一个法庭，经过三场现场网络听证，包括了对集中营幸存者的听证，以及亲人失踪海外维吾尔人听证、专家学者的听证，最后也做出了在12月9日做出了中国的暴行已经构成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行。那么这个的具体例子呢，那就是像焦哈尔正在寻找他的父亲伊利哈姆·图赫蒂一样，伊利哈姆老师呢，从被抓捕以来，从2017年开始，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去监狱探望他，也不知道他的死活。小孩作为一个女儿，从一个小女孩成长为今天的维吾尔活动分子，等于是在寻找他父亲的过程中，他成长为一个人权活动分子。我本人，我的母亲从2016年8月最后一次和我通话以后失踪，到目前为止杳无音信，我不知道他的死活。如果我们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中国领事馆门前，有将近100多个维吾尔的年轻人在每天举着牌子，要父亲、要母亲、要儿女、要丈夫、要妻子。这个现象呢，不仅仅是在土耳其，在欧洲，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广场上，一个维吾尔人寻找亲人已经有1年多了。哈萨克斯坦阿拉姆图有十几个哈萨克维吾尔人在寻找亲人，也已经有1年多了。这些都证明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这种暴虐是极其严重的，已经到了让我们在海外的维吾尔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我们都是基本上，我可以说从精神上我们也都在集中营里头，因为当你听不到你亲人的消息，看不到他们的任何死活的信息的时候，那你的生活也是一个在危机中的生活。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中文的使用者，在今天的晚上或明天的早晨，他们可以拿起电话向他在中国境内的亲人拜个年，祝贺一下，预祝父母亲人健康平安。而维吾尔人，我们已经有长的有6、7年、7、8年，短的也已经有3、4年，不能向亲人致辞，不要说致辞，连他们是否活着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我的母亲失踪，那我的3个妹妹，有2个妹妹和她的丈夫、儿女在一个集中营，我是通过另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才得知我的2个妹妹是在那个集中营里头，还有一个妹妹也是和母亲一样杳无音信。那么像这样，我们在寻找母亲、父亲、儿女、丈夫、妻子的维吾尔人成千上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库奈沙先生在从2017年到2018年前后，先听说他父亲死在集中营，然后是他母亲死在集中营的消息，去年是他的兄弟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这就是今天的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句人权践踏或者人权侵犯可以涵盖的，这是一个人类的灾难，人类的灾难。这是在人类违背自己的承诺，也就是在二战以后，经过犹太人大屠杀以后，人类承诺永远不再重复这一个悲剧。但是今天在星期五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中国，这一人类的悲剧正在重演，没有任何的改观。
谢谢伊里哈姆先生啊，他说这个事情呢，新疆发生的事情不是人权践踏这4个字可以用来形容的，而是 人类灾难和悲剧啊，它的这个高度啊比我要高得多啊，谢谢。那么我想问这个伊利哈姆先生，中国政府啊似乎最近啊对联合国的人权专员去新疆的这个行动呢有所松动啊，透露出的信息是啊，在这个奥运会之后有可能啊让这个人权专员去新疆。那么呢，联合国人权专员这边的消息是呢，他们正在就这个访问中国的事情进行一些细节的一些协商。那么这个信息呢你怎么看，能不能带来一些点点的希望？
我对这个不抱任何的一点的希望，因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曾经从去年开始一直就在说，他们有一个报告有关东土厥斯坦维吾尔人面临的这种让按他们的说法是人权灾难的这个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呢从去年的年初说要发表，一直到七月份说大概一个星期发表，然后我记得12月9号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做出决议以后，一个星期以后人权高专的发言人说我们在一个星期以后将发表这个人权报告，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人权报告没有发表。这就说明联合国人权高专也被中国政府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在操纵他们。那么这个人权报告我现在听说的是可能会在奥运之后发表，和这个奥运之后或可能会人权高专去东土厥斯坦去看，这个是相关的一个新闻。那么高专能不能去成，奥运会以后中国会不会违背承诺，我确信100%的中国不会让他去，不会按照他们要去的那个条件允许他们去，因为联合国的希望是无干扰的去进行看去采访，而中国政府一直在说的是不能带着调查的目的要去，所以呢我相信连奥运会之后这个承诺很快就像承诺香港50年不变一样，他会以某一种理由或者干脆就没有理由的就拒绝联合国。那么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在90%到100%的可能性。所以我对联合国的这种放出的现在的这个信息不仅不抱希望，我说了说一句真心话，我觉得联合国早已经失败的一个机构，这是一个失败的机构，它从来没有能够在改变人权方面做出任何一个有效的实质性的一个措施，特别是当这一事件牵连到中国的时候，联合国已经成为了中国控制下的一个傀儡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到今天为止在这么多的机构这么多的国家做出了认定这是种族灭绝的前提下还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从来没有谈过一句话有关维吾尔人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人，组织也是已经失败了。
伊利夏先生完全不看好联合国人权高专啊去中国执行这个调查这个事件啊，对联合国体系呢进行了一个痛批。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曹雪女士啊，你是研究人权的，那么这个国际奥委会呢这一次在中国办奥运，很多人对他抱有期待，就像我前面谈到的，他自己啊，他说他在任何时候都承认并维护人权啊，就像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和国际奥委会道德守则中所记载的那样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他在跟美国之音的一个电邮里面又说呢，国际奥委会呢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个国家啊法律或制度啊，鉴于奥委会的多元化参与呢，国际奥委会必须在全球政治议题上保持中立啊。所以我感觉啊，国际奥委会是否在这个人权问题上，它这个东西它本身就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这种怪圈呢？
啊， 国际奥委会怎么说呢？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被中国，刚才伊利夏提说到联合国，被中国侵蚀哈。国际奥委会的被中共政府侵蚀的程度还要高于比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渗透和操纵情况还要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奥运会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非常多的钱，所以中国呢，从萨马兰奇开始就一直对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在做着深度的工作。天津吧，好像天津有一个萨马兰奇的一个什么纪念体育设施哈、啊。然后中国专门，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这样做的，他专门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总部洛桑，设有专人住在那里，然后有专门的办公室在那里做工作。其实一个最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奥委会，国际奥委会自愿的、主动的和中国配合的充当中共的这个喉舌。在最近有一个事情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彭帅事件上。在彭帅事件上，奥委会不仅一次，国际奥委会不仅一次又一次按期出来，在每一个节点上出来为中共站台，说这个我们和彭帅说了，我们和彭帅见面了，我们和彭帅打电话了，彭帅非常好，我们更注重这个 quiet diplomacy， 就是静默的、沉默的外交。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be quiet, be gone, nothing to see。就是静悄悄的，甭提了，彭帅一切都好着呢。而且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上的声明里面居然用了这种王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所用的那种措辞，什么people-centered human rights 啊什么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的这种交织，从他的发声明的用语到他的这个在不同的时刻出面来做的一些声明，你就知道他已经是深刻交织，可以说是被中共买得妥妥当当的。所以
这个我还有问题问一下伊利夏先生啊，他不仅啊就是在这个人权问题上他陷入一个怪圈，同时呢他从他跟美国之音的电邮里说呢，他说这个国家奥委会的正努力推动人权工作啊，并就美国奥委会的组委会就劳工条件、多元化环境、媒体报道和抗议权利等议题进行密切合作啊。针对这些义务呢，我们认为北京啊奥运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呢，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落实。所以它不仅不是一个啊怪圈的问题，它在某位上在为北京的人权状态进行背书。恰恰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的北京人权和奥委会背书的人权是不一样。那么伊利夏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曹雪芹女士刚才的分析。奥委会尽管说他不参与政治，他要保持中立，但是在彭帅事件上，他很明显的在参与到中国的政治迫害当中，他成为了这种政治迫害的一部分。而且呢，奥运会在经过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给了法西斯纳粹一个在世界上显示他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教训的基础上，今天还在继续支持中国的这种种族灭绝奥运，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然后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2008年的奥运，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来如果中国不和尊者达赖喇嘛会面的话，进行对话的话，他们将抵制。那么很快中国一个是在国内组织反法的抵制游行，然后呢又匆匆的在2008年奥运之前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使者会面，然后呢奥运完了，现在呢再也没有会面了。就是说他的这种游戏是玩的向世界各种机构呢让他们配合玩这种政治游戏，中共是娴熟到家了。而这些国际奥委会也好，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配合中共方面早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宣传部，或者是有些时候比中共宣传部还积极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这让人真正的是不耻。他是在重复1936年的奥运，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所以我们呼吁抵制不看奥运。
好，谢谢啊。那么这个奥运会呢，他说我就是一个啊民间组织啊，你连西方政府都拿中国没办法啊，这是我们下边要关心的问题啊。这个有舆论说啊，这个西方政府在抵制北京的时候呢，奉行的是中庸之道啊，只对北京的这种行为呢做非常小的外交抵制。那么美国的企业呢啊，在对北京进行赞助，那么被批评为一种软性种族灭绝的否认者。还有一些呢人学者，你像这个亿万富豪啊，说没有人关心这个新疆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社会风气。那么你要奥委会在这种情况下去面对中国，这对奥委会公平吗？曹雅轩，你看看怎么看？
这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2022年冬奥会选址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国会就已经有多个议员给国际奥委会写信，多个人权机构写信，希望他这个冬奥会不要在中国办。那么国际奥委会仍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国际奥委会就是他是非常明确的，他是和中共非常一步一步都是在配合的，他是不愿意站出来有这样一个立场的。而这种没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就是一个对集权制度的一种背书，一种支持，一种就是说同气相求，在为了经济利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令人失望，就是了，
是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伊丽夏提先生这个《纽约时报》呢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说这个国际奥委会跟中国呢是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一说到老朋友，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一般是国际友人跟北京的关系。那么国际上的这个老朋友会不会让奥委会在对待北京的人权问题上呢网开一面？因为呢，他在对别的问题上，他并不是不就人权发生的，从他的历史来看。那么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在北京的人权上奉行的是中国例外这样一个理论？
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例外，或者我们可以说金钱例外可能更好一点，更贴切一点。不管是那些亿万富翁大公司也好，这些人都是金钱例外，当金钱到了的时候，他们把人性撇开。就像刚才曹野贤女士说的一样，这里都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性的问题。当金钱玷污了人的灵魂的时候，这些人就把这一切都撇开了，就完全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但是人类不是这样，维吾尔人也并不是没有人没有人 care。 维吾尔人从2017年开始动员世界，我们现在不仅是有在各个国家的议会里头有人为维吾尔人发声，政界里头为维吾尔人发声，包括大学民众里头为维吾尔人发声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有灵魂、有人性、有道德的一些人。和这些奥运会也好，一些大公司的，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没办法抵制，这些人不一样。那么这些大公司包括奥委会的这些领导呢，是把钱当做了主要的一个他们的追逐的目标。
伊丽莎先生我们时间到了，那么今天这个十四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此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主持人陈小平再次呢问两位嘉宾和我们观众新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